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好，我是于心田。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对一些好久不见的无限老朋友要喊话啦，您最近过得还好吗？透过我们节目的留言板呢，总是能够啊知道家人们的情况。这个冬天呢，确实啊，大伙儿都过得不容易啊。愿我们都彼此的纪念。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纪念西福月姊妹，透过留言板啊，她告诉我们冬天她的皮肤处于爆发期，甚至呢这个痒啊是格外的加重。姐妹呢，她喜欢洗热水澡，十分钟之内搞定呢，那是没有皮肤问题的时候啊。现在这种特殊的情况呢，需要3个小时。不洗澡的时候呢，她得全身用水擦一遍，都得估计将近10分钟。这是非常非常辛苦劳累的经历啊。求神帮助西福月能够呢减轻他皮肤的痛痒啊。还有我们的文华弟兄，他的情况呢也是困难，因为现在呢他坐上了轮椅，行走不易，所以呢洗澡啊也是变得艰难了许多。求神为文华弟兄开路，在各样的事上呢都帮助文华弟兄，因着身体的情况呢能够做出一些的应对，也求神赐给您一颗刚强的心，你是能够倚靠天父的。还有呢，我们的小静啊，他就说了，之所以不天天洗澡，是因为懒，不是因为冷。有的时候呢，心情不好啊，我就觉得确实啊，什么事情都不想干，提不起劲儿，所以呢，是十分的能够体会到小静所说的不想洗澡。所以在这里也把小静姊妹呢交托给全能的父神，无论面对怎么样的低谷，都能够感受到天父不离不弃的爱。也祝福我们所有无限的家人，也许呢在人所不能的、所不能胜过的环境，在神一定都是可以的，而且得胜有余。接下来呢，也让我们准备好，竖起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窗，进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8篇1-9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耶和华在我这边，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些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权贵。
在宽阔之地，这是一首描述出埃及的赞美诗歌，在盛大的庆祝仪式上独唱合唱，群众的欢呼之声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向神献上了最美的感恩祭。 而这一切都源于耶和华本为善，他良善的本性彰显在他子民的生命中，让他们知道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慈爱不仅仅彰显在过去，彰显在现今，也必彰显到永远。因此，诗人呼吁以色列全家以及所有敬畏神的人一同高呼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群情激昂的呼声在每一个参与敬拜的人心中激起一层层波澜，以至于他们充满信心地宣告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宽阔之地不仅仅是表达耶和华的拯救，同时也在形容获得救赎之后所能享受到的自由、平安和快乐。这宽阔之地就是属灵的陶城，而这座陶城的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过犯都被赦免，所有的不义都被洗净。在耶稣基督这座陶城中，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且万事万物都将被永远更新。在这里，我们得享真正的平安，得着真正的自由，且有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惧怕、忧虑都将彻底远离，因为在宽阔之地，只有基督，只倚靠基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称谢你的慈爱，颂扬你奇妙的美德，因为唯有你是良善，且在你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无论是生活在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投靠你，你就必做我们的帮助。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驱逐我们心中一切的幽暗，抚平我们心中各样的不安，使我们得享基督里的自由和荣耀。愿我们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使我们在宽阔之地扬声赞美，在你的脸光中喜乐充盈。我们还要在世人中传扬你，在多有愁苦的人中诉说你的喜乐，在贫穷人的面前见证你的荣耀，带领更多的人进入这宽阔之地。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抬起头仰望天空，你荣光照在我身，敞开心等候你临，如今住在我里面，你的心思极其广阔， 起头仰望天空，你荣光照在我身，敞开心等候你临，如今住在我里面，你的心思极其广阔，
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你造我们各有不同，个性长相高手，让我们和你手牵手再回到
最初一点原白和你亲密的时候。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23，生日记二。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上一次分享学生为我预祝生日的经历和感受，今天继续分享我生日当天的经历。在我的生日当天，我到一间医院向他们的医护人员分享宣教的使命，他们当中包括护士、医务社工、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等等。作为一个病人，这个群体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我常常接受他们的服务。但是这一次反过来是我服侍他们，而且讲的是宣教这个严肃的话题，我纠结着应该怎样向他们宣讲呢？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吗？时间有限，又好像很难对题。感谢圣灵给我灵感，我就先放下传道人的身份，采取病人的身份，向他们分享我在病中如何得到医护人士的爱心服侍。因着他们的爱心照料，让我在患难当中感觉轻松。这样分享可以让他们更加立体地明白病人的需要，也可以肯定他们的服侍的重要性，又可以让他们认清自己使命的价值。果然，在我分享生命见证的过程当中，他们很留心地聆听着一个病人面对病患的心理挣扎，医护人员爱心服侍对于病人的重要性，更加发现上帝在我身上的奇妙恩典。然后我简单介绍了自己所服侍的商建福音机构的服侍理念、使命和事工。因为我们商建福音机构和医护人员服侍的对象都是一样的，都是病患伤弱的群体，所以我选择了几个服侍的个案，向他们分享在服侍上的困难。但是在困难当中，我和同工怎样尽己所能，又学习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上帝，从而经历上帝同样奇妙的效果和恩典。因着我把本来有点生硬的宣教使命的话题转化为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和我的服侍个案，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儿，对上帝参与其中的奇妙作为啧啧称奇。当我分享完了以后，有参与者回应和提问，让我可以更多方面地分享自己在病患软弱当中的挣扎，上帝怎样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我告诉他们，残疾是上帝对我的陶造，为的是要我服侍病患伤弱的群体，所以残疾对我来说也是一份使命，一份差遣。他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我在告诉他们，病患残疾的人在世人面前一般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但是如果他们得到爱心的关顾和照料，得以听闻福音，得着牧养，他们的生命却可以彰显上帝的大爱和大能。而上帝把这一群本来是给世界看为无可作为的人、没有价值的人交托给他们医护人员， 他们也是上帝独特的拣选。为什么拣选他们呢？相信是他们特别有爱心，所以才会选择投身医护人员这个行列。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特别的，他们的心特别柔软，有耶稣基督的温柔良善，相信他们也是特别蒙福的。我当天的分享就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肯定了自己所投身的工作的重要性、使命的宝贵，从而让他们心悦诚服地认清自己的使命，更加强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服侍完了以后，回家的路上，邀请我去宣讲的同工对我说：祝玲，你今天的分享太感动了，我刚才有一个冲动，想要呼召他们回应呢，因为他们当中有几个医护人员还没信主的，刚才我看到他们聆听的时候有很好的反应啊，接下来我要好好的跟进一下他们的信仰。回到家里，我又接到另一个同工的信息说：祝玲，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聚会之后他们有很多好评哦。我心里充满了感恩，那一天我的生日就在我向人们分享生命见证，介绍自己的服侍团体、服侍对象，鼓励人们回应上帝的使命之中度过了。我深深地感恩上帝对我的呼召、陶造和差遣，我感恩自己的生命可以这样活，尤其在自己的生日里，我特别感觉到自己呼吸着上帝的生命气息和恩典。圣经《使徒行传》17:28这样说：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是由爱我们的上帝所创造，由爱我们的救主所拯救，由看顾我们的圣灵所保护。愿我们常常记得并且体会自己是何等的蒙爱，也愿我们的生命与爱我们的上帝同呼吸，一举一动都活现他的爱和样式，把世人吸引来到他的面前归向他。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耶稣将是为你，耶稣将是为我，耶稣将是为你为我，我愿为他而活。耶稣将是为你，耶稣将是为我，耶稣将是为你为我，我愿为他而活。这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林传道今天在拐杖笔记当中分享，期待您在听完以后呢，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来留言板留言哦。祝林传道的生日记第二篇，有没有呢和新田的感受是一样的听众家人啊，祝林传道是不是真是忙碌呢？不要忘记哦，他的生日记呢还有下一期的第三篇。在这个生日的当天呢，你想啊，祝林传道呢都去分享，然后呢心里想的都是怎么样去服侍，这个呢是最让我感动的。而且呢他说啊，他放下传道人的身份，采取病人的身份呢去分享，这句话呢就让我想到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太习惯的用自己的习惯的一个角色呢去面对人，比方说呢是老师啊主管，或者是身为父母的，又或者呢是某一些的领域上面的专业人士。但其实呢，当我们放下这些的身份，才能够啊真正的去体贴到服侍对象的需要。无论呢你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如果你要站出来去服侍你的对象的时候呢，就应该要放下这一些的身份。祝林传道呢，他就用自己的生命的故事，让医护人员啊看到他们的工作不只是他们的职责，这份的职责的背后呢，它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相信呢，这对于每一天在一个高压环境下工作的医护人员来说，绝对呢是一份的肯定还有激励。而且呢，也是医护人员和每一位他们所服务的人，也包括祝林传道啊，他们是可以呢共同的来见证这一份的福音。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让爱呢是成为了被看见的形状。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呢我们中间有的无信家人啊是做老师的，那么怎么样让神的爱呢可以被看见呢？也许呢就是要学习耶稣，他当一个好牧人，不只是喂养羊群，他还呢认识每一只的羊，爱护每一只羊。所以呢，当我们作为老师的身份的时候，在教导学生的同时呢，不只是说哎，我要完成教学的工作，完成教学的大纲，而是呢可以看得见每一个学生他的独特性，也给予呢学生鼓励，还有呢耐心的教导他，也帮助呢这些的学生找到他们自我的价值，以爱 教学见证主爱，我想呢，这是今天拐杖笔记当中啊，祝林传道呢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2026年呢，其实到今天呐、1月17号，到了一半的时间，也预示着呢，2026年其实才刚刚起步。也许大部分人呢，还没有过今年我们的生日吧。今年的生日呢，你会不会想到有一点的可以不一样的呢？会不会呢也可以像祝林传道一样，把那一天，把生日的当天变成祝福别人的日子呢？也许啊，我们不一定要像祝林传道一样去医院去宣讲去宣教，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打电话关心一个孤单的朋友，又或者呢陪伴一个需要支持的人，让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都活出上帝的爱，荣耀见证他的名。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叶弟兄。
喂，你好，文慧老师。
哎，好久好久没有连线了啊。
对对。
是，那最近怎么样呢？没连线的这一段日子里。
前天我失业了，我被踢出工作群聊了。
哦。
因为多次被领导发现我不管事、不作为以及拖感。
嗯，你刚才说什么呢？不作为。
不作为。
无作为
就是不管事，站在那里，那个是交警也是保安一样的工，中介老板叫过来的。
好，所以你这个临时工是交警吗？
嗯，
不是吧，因为交警应该是警察工作，你这个是在路上协助交通警察管理交通秩序的吗？
站岗红绿灯那里。
哦，你要不要指导那些车辆啊？
也不要，
也不用，就是站在马路红绿灯那边，那主要就是
管禁停车。
哦，其实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啊，虽然是临时工，也是挺有意义的。但是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导致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些的作为，或者是管事？你们要怎么管事呢？
嗯，自己站着又累。本来已经那个右腿已有伤在身，嗯，现在好了。
也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觉得站着挺累的，第二就是自己的右腿也是有一些的毛病，所以导致你也没办法好好的在这个工作上去做，是吧？
嗯，干了一年半了。
干了一年半啦。
啊。
你们一天工作要多少小时啊？
6个小时。
六个小时不长啊，你知道有些工作呢，一坐就要坐8个小时的，又或者是也要站在那里，可能也要站几个小时。例如售货员，因为售货员可能没办法坐在那儿，对吧？客人一直上来的话，你去一些快餐店，那些快餐店的店员也是啊，他也一直站在那里啊，卖饮料的啊。啊，那些都是一上班就站在那里站到下班，所以呢，我觉得工作一定是劳苦的。那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的腿如果是真的比较脆弱，有老毛病在的话呢，可能就不适合站的工作。那你可能呢，在接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你也要告诉老板，就是我有这些身体的状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就是说我愿意做，但是例如站的工作可能对我来讲就没办法做了，因为我的腿是有毛病的，或者是我的腿可能本身站太久会触发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要我坐在那里或者是其他的工作，我是可以做的。所以这是第二。
没有了，因为我已经被踢出群了呢。
嗯， 那我说的是你在找工作，不是现在的工作，而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你要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你要了解自己的限制。那你在找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诶，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可能你做的会很辛苦，除非你已经咬牙要去做了。那第二就是你了解自己的状况之后，你在找工作跟老板协商的时候，你也才能够告诉老板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这是第二。那这是找工作的时候你需要去注意的。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工作本身。我刚才说了，其实有一些工作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因为天下哪一份工作不劳苦呢？对不对？那工作嘛，所以这么多人想放假，这么多人想不劳而获，就是因为工作很辛苦。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就是什么呢？就是工作本身就很辛苦，要么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的，有些工作你一站就是站八个小时的，有些工作一坐坐在那儿就八个小时的，有些工作是你要不停说话的，譬如说啊，像那些售货员，对不对？有顾客上门他就要不停说话，然后有些工作可能要不是受气，而是可能他要学会有更高的情商。例如我觉得有一些推销员啊，有一些售货员，他要不怕别人给他脸色，他要不怕别人可能讲话一点冲，他的情商要高一点。所以你要对工作呢要有一些的心理准备，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好辛苦啊，哎呀我为什么要在工作当中受这些的气呢，受这些的委屈呢？所以这个对工作本身的性质你也要有一些心理准备，要有一些认知。
最近我没有工作，在家里玩，会不会被人说闲话？
哦，你如果现在没有工作，在家里玩，会不会被人说闲话？那别人的闲话呢，就不要太在意。我觉得呢，我们听了一些话，有则改之。就是如果别人说的，先不要定是不是闲话，别人说的我们当作听不见也不行，因为你真的听到了嘛，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要你完全不在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在乎，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那我向来呢态度，或者是我尽量学习的态度，就是有则改之。就是说他说的不管是不是闲话，他说的事情我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是不是像他说的真的有一些的问题呢？诶，自己反省一下，可能他说十分，那我可能有五分六分存在这个问题，那有就改了，对不对？那无则怎么样，当作是一个提醒就行了。诶，他说的不是我的情况，但是当作是一个提醒，提醒自己我不要去犯他说的那些情况，或者是做那些他说的事情。所以呢，别人说闲话你不能叫他不说，只能我们自己来决定了，决定你受他多少影响。然后呢，第二你用什么态度心态去听。那如果你常常受影响，就算你工作别人说闲话，哎呀他现在只是一个临时工，哎呀你看他做的工作就站在那里做一个交通站岗的，这样的工作有前途吗？我告诉你，闲话永远是听不完的。那你就要看你自己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咯。第二个就是那你听了这些闲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他说的闲话里头他说这个临时工又怎么样，我已经在努力工作了，我又不是不工作，对不对？好了，那如果你觉得他讲临时工对呀，我现在努力工作啊，所以我也不看清临时工，但是我也希望能够累积工作经验，希望将来也能够有一份固定的工，那这就是一个提醒了，是不是？对呀，所以要用这样的心态。第一个，你自己决定你要受他多少影响。那你说不行啊，我不想受他影响，但是呢我还是会一直听到，我心情就不好，那你就要祷告求神帮助你认定自己现在的生活。例如我现在临时工没了，我又不是不工作， 我只是想先休息一下，所以你要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而不是别人一说什么啊，是风是雨都受别人影响。所以呢，你要决定受他多少影响。第二就是你的心态，你听这些闲话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有则改之，无则什么劝勉或提醒，
无则加勉。
对了，加勉嘛，无则加勉就是劝勉或提醒咯。然后呢，你说我不想受他影响，可是我还是很受影响，这就牵涉关系到你清不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清不清楚你自己现在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很清楚，我不是不工作，我只是呢暂时没了工作，我还是在找下一份工作啊，但是这几天我想先休息一下。如果你很清楚自己是这样的，那别人讲闲话你就让别人去讲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自己啊不想工作了，哎呀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哎呀先在家里吧，哎反正每天就这样过，那别人一讲闲话你就很自然受影响了，对不对？
就是自己兴趣也很多的，就是他父母唠叨，没有知心的朋友，自己有点惧怕人。
这个有一点矛盾啊，你说兴趣很多，然后呢又怕跟人交往，然后又怕又烦父母唠叨，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啊，
你的兴趣是什么？
打乒乓球、钓鱼这些。
那首先打乒乓球，你这是你的兴趣，那你有没有参加一些乒乓球的活动啊？我知道呢，在内地呢，哎，有一些的公共场所呢会有个乒乓球桌，那你会不会在那边打啊？或者是
我那个是俱乐部。
好啊，那就没关系啊，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第一有运动，第二能够帮助你有一些社交生活，所以很好啊。那第二你说钓鱼，钓鱼也很好啊，因为钓鱼能够帮助我们练习专注，还有练习呢个人安静啊，什么事都静下来啊，一个人专心看着那个水面。那其实钓鱼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来的，特别是对一个静不下来的人，脑筋很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啊，这个钓鱼是很好的一个练习。对呀，那没有问题呀，你的这些兴趣都非常棒啊。我们电台的同事也有人很喜欢钓鱼，而且是高手来的。那你说怕父母唠叨，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怕父母唠叨，那你父母唠叨你什么呢？
就是你挣点自己零花钱，加上我今年那个田地要征收，那个梁安姊妹说是给父母养老的。
对呀、
啊，
对呀、啊，那没问题啊。你是不是要拿那笔征收的钱？
没有，
没有，那就行啦，对不对？那父母唠叨你，可能只是希望说你好好的有一份工作，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对。
那我觉得父母这些唠叨都是对的，没有错，对不对？不过我承认父母在说话的时候可能语气比较急了一点，用词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冲了一点，或者是有一点贴标签啦。哎，你赶快去找工作，你每天就是在家里这么闲晃啊，每天都没有好好的过日子，每天都瘫在家里那么懒啊，有点贴标签了，说话有点冲，对不对？对。但是呢，你最重要的是要回到父母的本意，父母的本意还是为你好的嘛。
自己知道的呢，
你自己知道
就
行了。
自己就想多陪陪父母，可他们不知道我的用意。
那这个就是两代之间的问题啦。首先你有没有告诉父母，我其实想在家里陪陪你们，你有没有跟父母这样说？
说了也好像也没有用。
你说了没有？
好像也有说，他们不理呢。
那你首先要想你是怎么说的啊，因为怎么说是很重要，这也是一个学习，一个艺术。话要说的合宜，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应该是这样的啊，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所以呢，一句好话，那个好话怎么说 看场合，看人，看你的语气，还有看你的用词。所以你跟父母这样说的时候，会不会是父母在唠叨，你怎么不赶快去找工作啊？啊，你天天待在家里，怎么那么懒啊？然后你就吼回去，我不是不找工作啊，我是想多在家里陪你们，你们知道吗？那你想想看，就算父母的好意，他们这样一讲你也受不了。那你如果你是这样讲，你想父母受得了吗？听得进去吗？也听不进去。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呢，你要想想你说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了，第一。第二，你要想想父母说的是什么，按他的希望是希望你有工作，你的希望是我想要多陪陪你们。你会不会发现像火车轨道啊，就是不能交集的，如果一交集火车就开不了了，对不对？火车轨道永远是平行的，对不对？但是呢，平行就没办法有交集。所以呢，你的父母希望你去工作，你回应他们的是我要陪陪你们，你应该先回应什么？回应他们希望你的，然后再告诉他们你的希望。所以当他们说你赶快找工作，你不要天天待在家里啦，你要挣点钱养活自己，你自己才有零花钱用，那你就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会努力找工作的，我现在才刚开始啊，停下来几天休息，大概一两个礼拜我就会去找工作的，先给我休息几天。好了，说完这些话你再说，我就趁着这几天休息的时候，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我想多在家里陪陪你们，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去做的，我就趁这个机会赶快做一做。
对对，
你这样讲父母才会接收到嘛，他们想要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你要先回应，你不回应你只讲你的，就是各说各话，这个不叫沟通。所以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你的心意要怎么讲出来让你的父母能够接收到是很重要。每一份工作累不累？都累。有些呢，你看着他好像办公室的工作，坐在那儿穿着光鲜亮丽，但是他的脑子要动的，很累的，下班的他都不想动脑了。有些呢就是体力劳动，哇，在工地，对不对？冬天街上下雪，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骑着车，风里来雪里去的，累不累？冷不冷？冷啊。所以每一种工作都有他的辛苦，你要认知。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知，你找任何一份工作，你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觉得这一份工作不适合你。
对对，自己年龄也大了呢，42岁了还没有老婆。
那这个没办法啦，这个你真的第一个你要祷告，第二呢就是你要先顾好自己，因为如果你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你怎么成家呢？是吧？因为成家之后是两个人呢，你现在呢一人吃饱全家没事，你结婚以后你不能一人吃饱啦，你是两人吃饱哎，对不对？那如果你再没工作，那你拿什么来养这个家呢？当然你的妻子可能也会有工作，但是家是要一起经营的嘛，所以呢你应该要感恩你现在还没有老婆，因为你现在工作都还不稳定，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有老婆，你现在有恋爱对象，你想想看，你不是多一个人唠叨你吗？对不对？
对
所以先把工作稳定下来
也想着你们每天这么努力，看到我们这么有出息，飞龙不去偶尔想着自己的想法都对，工作不分低贱高贵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耶耶，学会
你说我听，一起加油打气。
现在这一步就是这几天好好休息，然后开始找有个稳定的工作。
感谢孙文贵老师。
好，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啊，愿神赐福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 为您祷告。
We are all in zone, the we are, yeah, no.
是我偶尔也有空或也多，就算说过挫折，我也很洒脱堕落，这是因为能够掩饰自己懦弱。 Oh no， 想你能够振作，想你能够振作，想你能够振作， yeah。上次你们每天看到我们有人被骂吗？ I don't give a shit， 相信自己的存在可贵，工作不分低贱高贵，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 yeah, yeah。 不管我怎样去表现，他们还是讨厌，不管我怎样去解释，他们还是抵制，不如就算了吧，不如就算了吧，不如就算了算了吧，学会去把固执的标准打碎，键盘敲击的不去理会，坚持做你自己就对，不做谁 baby。 我知道偶尔你也会累，但别忘记还有梦相随，我要为他们说时光不能浪费，可我现在18岁，有无数的机会，拼拼搏搏的是日夜，就算出错从头来又如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要联系我们无限飞行号呢，可以透过关怀热线，也要说说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每一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呢，这个热线就会准时开放了。那除了我们的关怀热线，当然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还可以呢透过我们节目的留言板留言。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到留言板。留言板当中呢，大伙儿提到洗澡这件事情，其实最近呢有一则的新闻说到，有一个13岁的男孩呢，他泡澡20分钟出现脑出血的症状。所以呢要在这里特别提醒提醒提醒我们的无限家人，冬天洗澡需要注意以下的几点啦。首先第一点就是水温不要过高，因为洗澡的水温呢如果太高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心脏负担增加，可能呢让人觉得心慌，甚至呢诱发心律失常。浴室内的温度高啊，洗完澡以后呢，出浴室之后呢，这个温度突然就降下来了嘛，也容易呢诱发心梗的问题。所以呢建议洗澡水温呢保持在35到40度左右呢是为之最好的，因为跟我们的体温是比较接近的。好了，那么第二点呢，洗澡需要注意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时间不当就是在错误的时间，比方说饭后啊，喝了一点酒，又或者是运动以后，又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呢，就不要洗澡了，因为这样呢会给我们的心脏带来压力的。建议什么呢？建议就是洗澡呢应该在吃饭运动至少呢间隔1小时，而且呢洗澡也不要太久了，因为长时间的话呢，洗澡啊会使我们皮肤血管继续的来扩张，大量的血液呢涌向体表，脑部和心脏的供血呢就减少了，从而呢就引发头晕啊、心慌，甚至呢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建议呢尽量啊控制在10分钟到15分钟之内，老人家或者是心脏呢比较不好的人呢，也应该呢尽量缩短这个洗澡的时间。还有啊，要注意啊，洗澡呢不要过于频繁，因为冬天的天气是寒冷的嘛，这样啊，风寒湿等等的外邪呢就容易呢乘虚而入，引发到感冒、咳嗽等等呼吸道的疾病。特别呢是体质较弱、气血不足的人呢，本来阳气就不足了，如果呢要频繁的洗澡，这样呢也会带来我们身体上的消耗，容易越洗越虚，越洗呢就越容易生病。建议呢冬季啊，如 果出汗不多，一周呢洗2到3次呢就可以了。还有洗澡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浴室的湿度过高的问题。很多人呢洗澡的时候就喜欢紧闭着门窗，哎，因为觉得冷嘛，那就会导致呢浴室内的闷热缺氧。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容易呢感到胸闷、心慌，心脏供氧不足呢也会增加我们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建议保持室内的通风，如果呢打开抽气扇啊，或者是留一条的门缝，这样是最佳的，也避免呢长时间处于密闭的潮湿的浴室的当中。还有我们洗澡要注意的是站立太久的问题，长时间站着淋浴，我想呢淋浴也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一个洗澡的方式啊。这样呢如果长时间都站着的话呢，就使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呢扩张，大量的血液就淤积在腿部，让我们的脑部呢的供血会减少，导致呢头晕目眩，也容易呢发生晕倒的问题。建议呢，哎，尤其是心脏不好的人，老人家都备一个防滑的浴凳。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呢，特别在洗澡的期间不舒服，那么就可以立马呢坐下来休息，也避免呢发生意外。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其实洗澡啊很容易呢造成我们血压的波动。还有以下的几点的提醒呢您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呢在洗澡的之前呢就喝一杯的温水，也帮助呢我们的腹腔温暖起来，抵御一定程度上的寒冷。而且洗完澡之后呢也应该呢小口小口的喝一点的热水呢，让我们的身体呢补充充一点的水分，因为洗澡的时候会流失嘛。再说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浴室呢都要预热起来，特别呢是浴室啊，开始要洗澡之前15分钟最好呢就开暖风，让浴室呢保持温暖。然后呢我们洗澡之前呢也做好热身啊，就是呢比方说原地的踏踏步啊，扭扭腰啊，搓搓脚，让我们的身体稍微热一点，因为呢一脱下你的衣服呢就会感觉到很冷了。所以呢身体的热身要做好，而且洗澡的顺序呢也很重要，先冲洗身体，帮助全身的血管扩张，促进血液的循环，直到呢身体完全适应水温以后呢我们再洗头。而且当你洗完澡以后呢要立刻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防止着凉还有感冒了。以上的几点关于冬天洗澡的，希望你能够听清楚，记清楚，过一个平安温暖的冬天。我是新田，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明天再见。